第74回，囊瓦巨蚌诛无极，妖狸贪名刺庆忌。话说费无极心计薄细婉，与燕将师商量出一个计策来，诈谓囊瓦曰：“子鄂欲设想相言，托某探相国之意，未审相国肯降重否？”囊瓦曰：“彼若见招，岂有不复之理？”无极又谓细婉曰：“令引相无言，欲饮酒于吾子之家，未知子肯为志去否，托吾相探。”细婉不知是计，应曰：“某位居下僚，蒙令尹往驾，成为荣幸。明日当被草擢奉后，凡大夫致意。”无极曰：“子想令尹以何物致敬？”细婉曰：“未知令尹所好何在。”无极曰：“令尹最好者坚甲利兵也，所以欲饮酒于公家者，以吾之福祸半归于子，故欲借官耳。子尽出所有，吾为子责之。”细婉果然将楚平王所赐及家藏兵甲尽出以示无极。无极取其坚利者各50件，曰：“足矣。子为而至诸门，令尹来必问，问则出以示之，令尹必爱而玩之，因以献焉。若他物，非所好也。”细婉信以为真，遂设围于门之左，将兵甲置于围中。上臣姚和托费无极往邀囊瓦，囊瓦将行。无极曰：“人心不可测也，吾为子先往，探其设想之状，然后随行。”无极去少顷，踉跄而来，喘吁未定，谓囊瓦曰：“某积物相国，子鄂今日相请，非怀好意，将不利于相国也。事件为兵甲于门，相国勿往，必遭其毒。”囊瓦曰：“子鄂素与我无隙，何至如此？”无极曰：“彼是王之宠，欲待子为令尹耳，且吾闻子鄂因通吴国，就前之意，诸将欲遂伐吴国，子鄂思得吴人之路，以为成乱不易，遂强左司马班师而回。夫吴成我丧，我成吴乱，正好相报，奈何去之？非得无路，焉肯为众清退？子鄂若得志，楚国危矣。”囊瓦意犹未信，更使左右往视，回报门幕中果伏有甲兵。囊瓦大怒，即使人请燕将师至，素以细婉欲谋害之事。将师曰：“细婉与杨令忠、杨完、杨驼近臣三族合党，欲秉楚政，非一日矣。”囊瓦曰：“一国匹夫，乃敢作乱，吾当手刃之。”遂奏闻楚王，令燕将师率兵甲以攻博士。博细婉之为无极所卖，自刎而死。其子伯匹俱获逃出郊外去了。囊瓦命焚博士之居，国人莫肯应者。瓦亦怒，出令曰：“不焚博士，与之同罪。”众人尽知细婉是个贤臣，谁肯烧焚其宅？被囊瓦逼迫不过，各取合稿一扎在手， 投于博士门外而走。蛙乃亲率加重，将前后门围住，放起大火。可怜左尹府第一区，登时化为灰烬，连戏碗之师亦烧毁无存，尽灭博士之族。复居杨令中、杨丸、杨陀、晋臣，乌以通无谋叛，皆杀之，国中无不称冤者。忽一日，囊瓦于月夜登楼，闻世上歌声，朗然可辨。瓦听之，其歌云：莫学戏大夫，终而见诸，身既死，骨无余，楚国无君，为废与焉，令引木偶，为人作简，天若有志，报应历险。瓦及时左右查其人，不得。但见世禅家家四神香火相接，问神何姓名，答曰：即楚忠臣薄细丸也，无罪枉杀，即其上诉于天耳。左右环抱囊瓦，瓦乃访之朝中，公子申等皆言细丸无通无之事。瓦心中颇悔，沈一虚闻郊外赛神者，皆咒诅令尹，乃来见囊瓦曰：国人须怨矣，相国独不闻乎？夫费无极楚之谗人也，与燕将师共为蒙蔽，去朝吴，出蔡侯朱，教先王为灭伦之事，至太子建身死外国，冤杀五奢父子，今又杀左尹、波及杨晋二家，百姓怨此二人入于骨髓，皆云相国纵其为恶，愿立咒诅便于国中。夫杀人以眼棒，仁者犹不为，况杀人以兴棒乎？子为令尹，而纵谗特以失民心，他日楚国有事，倒扣兴于外，国人叛于内，相国其危哉？与其信谗以自危，孰若除谗以自安也？囊瓦居然下席曰：是瓦之罪也，愿司马助吾一臂，诛此二贼。沈尹虚曰：此社稷之福，敢不从命？沈尹虚即使人扬言于国中曰：杀左尹者，皆费燕二人所为，令尹以绝其奸，今王讨之，国人愿从者皆来，言犹未毕，百姓争执兵先驱。囊瓦乃收费无极燕将师，数其罪，消之于世。国人不待令尹之命，将火焚两家之宅，尽灭其党，于是谤祖方息。使臣有诗云：不焚博士，焚燕废，公论公心在国人。令尹早同司马季谗言何至，害忠臣。又有一诗言燕废二人一生害人，是以自害，谗口作恶，亦何意哉？诗云：顺风放火去烧人，忽地回风烧自身，独计奸谋魂似此，恶人几个不遭尊。再说吴王阖闾元年，乃周敬王之六年也。阖闾访国政于武云曰：寡人欲强国图霸，如何而可？武云顿首垂泪而对曰：臣楚国之王虏也， 腹胸含冤，骸骨不葬，魂不血食，蒙垢受辱，来归命于大王，幸不加禄，何敢欲闻吴国之政？阖闾曰：非夫子，寡人不免屈于人下，今幸蒙一言之教，得有今日，方且托国于子，何故中道忽生退志？其以寡人为不足耶？伍云对曰：臣非以大王为不足也，臣闻疏不见亲，远不见近，臣岂敢以羁旅之身居吴国谋臣之上乎？况臣大仇未报，方寸遥遥，自不知谋，安能谋国？阖闾曰：吴国谋臣，无出子幼者，子勿辞。此国事稍定，寡人为子报仇，为子所命。伍云曰：王所谋者何也？阖闾曰：吴国僻在东南，险阻卑师，又有海潮之患，仓库不设，田畴不垦，国无守御，民无固志，吾以威势邻国，未知奈何。伍云对曰：臣闻治民之道在安居而立，夫霸王之业从近至远，必先立城郭，设守备，食仓廪，置兵革，使内有可守，而外可以应敌。阖闾曰：善，寡人委命于子，子为寡人图之。伍云乃向土行之高碑，尝水味之咸淡，乃于姑苏山东北30里得善地，造筑大城，周回47里，路门8，向天8峰，水门8，法地8通。哪八门？南曰盘门、蛇门，北曰奇门、平门，东曰楼门、将门，西曰昌门、虚门。盘门者，以水之盘曲也；蛇门者，以在四方，生肖属蛇也；奇门者，以齐国在其北也；平门者，水陆地相称也；楼门者，楼江之水所聚也；将门者，巨将坐于此也；昌门者，通昌河之气也；虚门者，向姑虚山也。月在东南，正在四方，故蛇门之上刻有木蛇，其首向内，是月之臣服于吾也。南向附筑小城，周围10里，南北西俱有门，为东不开门，欲以绝月之光明也。吾地在东为陈方，生肖属龙，故小城南门上为两泥，以向龙角。城郭既成，迎阖闾自梅里徙都于此。城中前朝后室，左祖右舍，仓廪府库，无所不备。大选民族，教以战阵射御之法。别筑一城于凤凰山之南，以备月寇，名南武城。阖闾以鱼肠为不祥之物，寒风不用，筑野城于牛首山，筑建数千，号曰扁珠。又访得无人干将，与欧冶子同师，始居将门，别筑利剑。干将乃采五山之铁精，六合之金鹰，后天四地，妙选10日，天地下降，百神临观，聚炭如丘，使童男童女300人装炭鼓陀，如是3月，而金精之精不消。干将不知其故， 其妻莫邪谓曰：“夫神物之化，须人气而后成。今子作剑三月不救，得无待人而成乎？”干将曰：“昔吾师未也不化，夫其聚入炉中，然后成物。至今极山作也，必麻制草衣祭炉，然后敢发。今吾铸剑不成，亦若是耶？”莫邪曰：“师能立身以成神器，吾何难效之？”于是莫邪沐浴断发剪爪，立于炉旁，使男女赴骨陀，炭火方烈，莫邪自投于炉，顷刻削立金铁巨业，遂卸成二剑。先成者为阳，即名干将；后成者为阴，即名莫邪。阳作龟文，阴作曼礼。干将逆其阳，只以莫邪献于吴王。王视之时，应手而开。今虎丘试剑时是也。王赏之百金。其后吴王之干将逆剑，使人亡取，如不得剑，即当杀之。干将取剑出现，其剑自匣中跃出，化为青龙。干将乘之，乘天而去，已以作剑仙矣。使者还报，吴王叹息，自此亦保莫邪。莫邪留吴，不知下落。直至六百余年之后，晋朝张华丞相见牛斗之间有紫气，闻雷焕、妙达相为，召而问之。焕曰：“此宝剑之精，在豫章封城。”化即补焕为封城令。焕即到县，掘玉乌鸡，得一石函，长于六尺，广三尺。开示之，内有双剑，以南昌西山之土试之，光芒艳发，以一剑送华，留一剑自佩。华报曰：“降官见闻，乃干将也，尚有莫邪，何谓不至？虽然神物终当合耳。”其后换同华佩剑过延平津，剑乎跃出入水，即使人入水求之，唯见两龙张裂相向，五色秉耀，使人恐惧而退。以后二剑更不出现，想神物终归天上矣。今丰城县有剑池，池前石函，土一其半，俗呼石门，即雷焕得剑处，此乃干将莫邪之杰墨也。后人有宝剑名云：“五山之精，六气之英，炼为神器，殿夜双凝。红卫波映，龙藻龟纹，断金切玉，威动三军。”话说吴王阖闾祭宝莫邪，父牧人能做金钩者，赏以百金。国人多有做钩来献者，有钩师贪王之重赏，将二子杀之，取其血以信金，遂成二钩，献于吴王。月数日，其人亦宫门求赏。吴王曰：“为钩者众，尔独求赏，尔之钩何以异于人乎？”钩师曰：“臣立王之赏，杀二子以成钩，其他人可比哉？”王命取钩。左右曰：“已混入众钩之中，形制相似，不能辨识。”钩师曰：“臣请观之。”左右吸取众钩，至于钩师之前，钩师亦不能辨， 乃向钩呼二子之名曰：“吾鸿护其，我待于此，何不显灵于王前也？”叫声未绝，两钩忽飞出，贴于钩师之胸。吴王大惊曰：“尔言果不谬矣。”乃以百金赏之，遂与莫邪俱佩服于身。其实楚伯匹出奔在外，文武云以显用于吴，乃奔吴，先谒武云，云与之相对而泣，遂引荐阖闾。阖闾问曰：“寡人僻处东海，子不远千里，远汝下土，将何以教寡人乎？”匹曰：“臣之祖父效力于楚在世矣，臣父无罪，横被焚戮，臣亡命四方，未有所属。今闻大王高义守伍子胥于穷厄，故不远千里束身归命，为大王死生之。”阖闾恻然，始为大夫，与伍云同议国事。吴大夫披离私问于伍云曰：“子何见而信匹乎？”云曰：“吾之愿正与匹同。”晏云：“同吉相连，同忧相救，惊翔之鸟相随而集，濑下之水因复俱流，子何怪焉？”披离曰：“子见其外，未见其内也。吾观匹之为人，应是虎步，其性贪佞，专攻而善杀，不可亲近，若重用之，必为子累。”伍云不以为然，遂与伯匹俱事吴王。后人论披离既识伍云之贤，又识伯匹之佞，真神相也。云不信其言，岂非天哉？有诗云：“能知忠勇便兼回，神相如离亦易哉。若使子胥能预测，岂容迷路到苏台？”话分两头，再说公子庆忌逃奔于爱城，招纳死士，连结邻国，欲待时成戏，伐吴报仇。阖闾闻其谋，谓伍云曰：“昔专诸之事，寡人全得子立，今庆忌有谋吴之心，饮食不甘味，坐不安席，子更为寡人图之。”伍云对曰：“臣不忠无幸，与大王图王僚于私事之中，今复图其子，恐非皇天之意。”阖闾曰：“昔武王朱纣复杀五更，周人不以为非，皇天所废，顺天而行。庆忌若存，王僚未死，寡人与子成败共之，宁可以小不忍而酿大患，寡人更得以专诸，事可了矣。子访求谋勇之事，已非一日，亦有其人否乎？”伍云曰：“难言也，臣所后有一细人，似可与谋者。”阖闾曰：“庆忌力敌万人，其细人所能谋哉？”云对曰：“事虽细人，实有万人之勇。”阖闾曰：“其人为谁？子何以知其勇？是为寡人言之。”伍云遂将勇士姓名出处背细说来，正是：“说时画月山摇动，画到长江水逆流，只为子胥能举剑，腰离姓字拨春秋。” 五云曰：“其人姓妖名离，无人也。臣昔曾见其折辱壮士交丘银，是以知其勇。”阖闾曰：“折辱之事如何？”云对曰：“交丘银者，东海土人也。有人事于吴而死，银至吴奔其丧，车过淮津，欲印马于津。津立曰：‘水中有神，见马即出取之，君勿饮也。’饮曰：‘壮士在此，何神敢干我哉？’乃使从者解餐，印于金水，马果丝而入水。金立曰：‘神取马去矣。’交丘银大怒，袒膝持剑入水，求神决战。神兴涛鼓浪，终不能害。三日三夜，交丘银从水中出，一目为神所伤，遂渺。至无形调，坐于桑席。银视其与水神交战之勇，以气凌人，轻傲于士大夫，言辞不逊。时妖离与银对坐，忽然有不平之色，谓银曰：‘子见士大夫而有傲色，得吾以勇士自居耶？吾闻勇士之斗也，与日战不以表，与鬼神战不选种，与人战不为生，宁死不受其辱。今子与神斗于水，失马不能追，又受渺目之羞，形残名辱，不与并命，而犹恋恋于余生，此天地间最无用之物，且不当以面目见人，况傲视乎？’交丘银被辱，顿口无言，含愧出席而去。妖离至晚还舍，借其妻曰：‘我如勇士交丘银于大家之丧，恨怨欲激，今夜必来杀我，以报其耻。吾当将卧室中，以待其来，慎勿闭门。’岂知妖离之勇，从其言。交丘银果于夜半携利刃，竟造妖离之舍，见门扉不掩，堂户大开，直趋其室，见一人垂手放发，临窗僵卧，观之，乃妖离也。见银来，直挺不动，亦无惧意。银以剑成妖离之颈，数之曰：‘如有当死者三，汝知之乎？’离曰：‘不知。’银曰：‘汝辱我于大家之丧，一死也，归不关闭，二死也，见我而不起闭，三死也。汝自求死，勿以我为怨。’妖离曰：‘我无三死之过，而有三不孝之愧，而知之乎？’银曰：‘不知。’妖离曰：‘吾如尔于千人之众，而不敢酬一言，一不孝也。入门不咳，登堂无声，有掩席之心，二不孝也。以见成吾之景，尚敢大言，三不孝也。而有三不孝而反责我，不可比哉。’交丘银乃收剑叹曰：‘吾之勇，自记世人莫有及者，离乃家吾之上，真天下勇士。吾若杀之，岂不贻笑于人？然不能杀汝，亦难以勇称于世矣。’乃投剑于地，以头触有而死。方其在丧席之时，臣亦欲坐，故知其详。 岂非有万人之勇乎？阖闾曰：“子谓我召之。”伍元乃往见妖离曰：“吾王闻吾子高义，愿一见颜色。”离惊曰：“吾乃吴下小民，有何德能，敢奉吴王之召？”伍云再深言吴王愿见之意，妖离乃随伍云入夜。阖闾初闻伍云夸妖离之勇，亦必魁伟非常，即见离身材仅五尺余，腰大一束，形容丑陋，大失所望，心中不悦，问曰：“子虚称勇士妖离乃子乎？”离曰：“臣细小无力，迎风则伏，覆风则僵，何勇之有？然大王有所遣，不敢不尽力。”阖闾默然不应。伍云已知其意，奏曰：“夫良马不在行之高大，所贵者力能任重，足能致远而已。要离形貌虽陋，其智术非常，非此人不能成事，王勿失之。”阖闾乃言入后宫赐座。妖离进曰：“大王意中所患，得非王王之公子乎？臣能杀之。”阖闾笑曰：“庆忌骨腾肉飞，走于奔马，皎洁如神，万夫莫当，子恐非其敌也。”妖离曰：“善杀人者，在智不在力，臣能尽庆忌，赐之如割鸡耳。”阖闾曰：“庆忌明智之人，招纳四方亡命，岂肯轻信国中之客而尽子哉？”妖离曰：“庆忌招纳亡命，将以害吾，臣诈以负罪出奔，愿王戮臣妻子，断臣右手，庆忌必信臣而尽之矣，如是而后可图也。”阖闾悄然不乐曰：“子无罪，吾何忍加死惨祸于子哉？”要离曰：“臣闻安妻子之乐，不尽事君之意，非忠也，怀世家之爱，不能除君之患，非义也。臣得以忠义成名，虽举家就死，其甘如饴矣。”伍云从旁进曰：“妖离为国忘家，为主忘身，真千古之豪杰。但于成功之后，经表其妻奴，不没其迹，使其扬名后世足矣。”阖闾许之。次日，伍云同妖离入朝，云见妖离为将，请兵伐楚。阖闾骂曰：“寡人观妖离之力，不及一小儿，何能胜伐楚之任哉？况寡人国事粗定，岂堪用兵？”妖离进曰：“不仁哉，王也！子虚为王定吴国，王乃不为子虚报仇乎？”阖闾大怒曰：“此国家之事，其野人所知，奈何当朝责辱寡人？”赤力士执妖离断其右臂，囚于狱中，遣人收其妻子。伍云叹息而出，群臣皆不知其由。过数日，伍云密谕玉立宽妖离之禁，妖离乘舰逃出。阖闾遂戮其妻子，焚弃于市。宋儒论此事，以为杀一不孤而得天下，人人不肯为之。今乃无故戮人妻子，以求受其诈谋， 阖闾之残忍极矣，而妖离禹王无生平之恩，特以贪永遐之名，残身害家，亦岂得为良士哉？有诗云：只求成事报无君，妻子无辜枉杀身，莫向他邦夸勇烈，忍心害理是无人。妖离奔出无境，一路上逢人诉冤，访得庆忌在位，遂至魏国求见。庆忌以其诡诈不纳，妖离乃脱衣示之，庆忌见其右臂果断，方信为实，乃问曰：吴王既杀汝妻子，行汝之躯，今来见我何谓？离曰：臣闻吴王是公子之父而夺大位，今公子连结诸侯，将有复仇之举，故臣以残命相投。臣能知吴国之情，诚以公子之勇用臣为向导，无可入也。大王报复仇，臣亦少雪妻子之恨。庆忌犹未深信。未及有心腹人从吴中探视者归报，妖离妻子果焚弃于世上。庆忌遂坦然不疑，问妖离曰：吾闻吴王任子胥伯嚭为谋主，练兵选将，国中大治，吾兵微力薄，焉能泄胸中之气乎？离曰：伯嚭乃吴谋之徒，何足为虑？吾臣只一子胥，智勇足备，仅亦与吴王有隙矣。庆忌曰：子胥乃吴王之恩人，君臣相得，何云有隙？妖离曰：公子但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子胥所以尽心于阖闾者，欲借兵伐楚，报其父兄之仇。今平王已死，废无极一亡，阖闾得位，安于富贵，不思与子胥报仇。臣为子胥进言，致触王怒，家臣惨戮，子胥之心愿吴王一明矣。臣之幸托求系，亦赖子胥周全之力。子胥主臣曰：此去必见公子，观其志向何如。若肯为武士报仇，愿为公子内应，以赎哭氏同谋之罪。公子不成此时发兵向吴，待其君臣复合，臣与公子之仇俱无再报之日矣。言罢大哭，以头拟柱，欲自处死。庆忌即止之曰：吾听子，吾听子。遂与妖离同归爱城，任为父心，使之训练士卒，修治周建。三月之后，顺流而下，欲袭吴国。庆忌与妖离同舟，行至中流，后船不相接属。妖离曰：公子可亲坐船头，借斥周人。庆忌来至船头坐定，妖离只手执短矛势力，忽然江中起一阵怪风，妖离转身立于上风，借风势以矛刺庆忌，透入心窝，穿出背外。庆忌倒提妖离，逆其头于水中，如此三次，乃抱妖离置于膝上，故而笑曰：天下有如此勇士哉，乃敢加任于我。左右持戈戟欲攒刺之，庆忌摇手曰：此天下之勇士也，岂可一日之间杀天下勇士二人哉？ 乃借左右，误杀妖离，可纵之还吴，以惊其中。言毕，推妖离于膝下，自以手抽毛，血流如注而死。不知妖离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